9月27号，中国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到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贯彻落实。全文长达50000多字，其中完善保障妇女健康、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保障孕产妇安全分娩等目标，看起来和之前的纲要大致雷同，但是其中一句话，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引起媒体和大众的注意。通知一出，应该如何解读这短短一句话，在中国社交媒体掀起小小的波澜。网易新闻关于此话题的一条帖引来40000多评论，几乎所有都是冷嘲热讽，挖苦政府当初暴力计生，如今又显露强制生育的苗头。评论里有不少70后80后，小时候目睹妇女超生被强制引产堕胎惨象，至今无法抹去记忆。有评论说，接下来避孕套要摇号才能买到了吧。还有人指责政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新浪微博关于此话题的讨论也是众说纷纭，解释不一。有读者认为这只是要减少年轻人未婚先孕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国家先放话看看舆论风向如何，然后再择机解释。中国政府今年5月10号发布的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宣布，全国人口一共14.1亿，过去10年人口平均增长率比上一个1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了0.04%，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人口均有所下降。根据普查公报，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相对10年前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老年人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经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8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生育3个子女，标志着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入法。位于纽约的 NGO 中国妇权创始人张晶认为，所谓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将是中国政府又一次为鼓励生育进行的强制性政策。
现在呢，就人少了，人口不够了，青黄不接了，那他们又来了，又来这一套了，又要强制性的了。总之呢，就是整个的那个过程呢，就是他要执行他的一个政策，他就是没有把妇女啊、老百姓啊这种福祉放在眼里面，这人权啊这就更不用讲了，他就从来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面，所以才会又这样子强硬的又来一招。所以作为中国的妇女呢，确实这很不幸的。
人口学家《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出台相关的细节，所以无需过分解读。
因为以前中国叫能够当负担，不但鼓励个人堕胎，甚至中国政府也参与查制堕胎，到处都有这个堕胎的广告，然后充斥着对这个生命的这个藐视，也无视这个孕妇的健康。然后现在中国人口政策已经开始转变了，也不再叫人口社会负担，那么就必然会这个规范堕胎。中国就会朝向尊重生命的一种转变，在国际社会应该给予尊重而不是指责。
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流产率和重复流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并且堕胎趋于年轻化。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初发表过一篇微信公号长文，称中国2017年有统计的人工流产为962万，约占全世界人流总数的17.4%。在人工流产的妇女中，部分地区重复流产率高达56.4%。在接受人流的群体中，25岁以下女性占47.5%，未婚女性占49.7%，流产次数大于2次的占55.9%。但是此文提到，根据计生委科研所的研究，中国每年实际人流数量约在1300万左右，因为官方统计没有包括私人医院和诊所。文章提到，超过一半的流产妇女年龄在20到30之间，这和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有关。这一年龄段的人群人口流动性强，性观念开放，性生活活跃，然而又极度缺乏避孕、节育等性知识。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到2011年逐渐放开，长达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大量非自愿堕胎，在某些农村地区甚至强迫妇女大月份引产，对她们身心造成严重创伤，是中国历史上一笔惨重的妇女苦难史。1991年，中国大陆最臭名昭著的百日无孕运动在山东发生。当年4月，山东冠县因为计生落后被上级警告，时任县委书记发起百日无孩运动，要求从5月1号到8月10号确保全县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在这3个月中，但凡怀孕的妇女，无论是计划内还是外，第一胎还是第二或者第三胎，一律抓起来引产流产。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 1980到2009年间，中国合计引流产统计数字是 2.75 亿，在 2.75 亿次引流产中，究竟是多少出于妇女自愿，多少出于强迫，恐怕无人能够说清，或者是个永远的秘密。2008年5月23号，湖北洪湖市龙口镇村民张文芳在怀孕9个月即将临盆之际，被当地计生干部强行带往医院进行引产手术。张文芳在被打了2天催生针之后失去知觉，醒来后已经失去孩子。医院没有通知他的家人，孩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更可怕的是，几个月之后，张文芳做身体检查时，发现子宫和右卵巢已经被切除。身受重创的张文芳从此落下残疾，至今生活无法离开轮椅。如今还在为争取养老保险四处奔走的张文芳，提到当初的遭遇和现在扭转的生育政策，只能无可奈何。
作为我们老百姓能怎么想啊？这些事情女性的权利根本上就得不到真正的维护和保护。因为我当时怀孕是9个月，因为我是在临盆的时候他们做的这种事情，然后我的孩子到今天为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说这就是我永远的噩梦，那我这心里的坎永远都过不去，我只能着咬着牙，心里滴着血，慢慢的过自己的日子。
山东临沂盲人律师陈光成曾经因为关注当地暴力计生问题并替受害者维权，遭受当地政府迫害。2012年，陈光成逃离中国，目前定居美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陈光成表示，非医学需要的流产基本上就是要禁止一切堕胎了。
一方面是中共是为了他的需要在调整他的所谓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朝令夕改了，就是随意的去这个治标不治本的，没有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考量啊。今天生了就犯法，明天不生又不行，就这么个状况，随便的就是说左右的摇摆啊，胡乱搞一切，就这么一种状况。那就像当年，那你要生孩子，你没有准生证，那哪个医院哪个单位都不能接。如果你帮忙接生呢，就是触犯了共产党的大忌，就会受处分啊。这个呢，实际上归根到底都是这样一个专制政权的随意的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表现。
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尽管当局允许从2016年起全面二孩，但是2014到2018年间，每年平均堕胎仍有970万次，堕胎率居高不下。在9月27号国务院印发的妇女发展纲要里，除了这句引人瞩目的减少非医学需要人工流产，同时也提到将生殖健康服务融入妇女健康管理全过程，保障妇女享有避孕、节育、知情、自主选择权。谁来规定堕胎究竟是医学需要，如何减少，目前显然还需要更多解释。人口学家易富贤不认为中国会完全禁止人工流产，他告诉美国之音说，中国尽管会规范堕胎，但是不会像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那么严格，更不可能禁止堕胎。在保护生命的同时，个人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外界也不应该过度解读。 如果中国在不侵犯人权的前提下对人口政策进行一些探索，国际社会应该鼓励。被中国网民称为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是很多人认为当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的主要原因。中国政府近期大力整顿教培行业，试图减轻家长在教育孩子上的焦虑感，此举是否能达到目的还需时间来证明。中国父权的张晶觉得，一旦中国政府下了决心，可以非常雷厉风行地执行。
我们看看，就是在中国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嘛，对各行各业大刀阔斧的这种整治的话哈，也是很快的，雷厉风行的，上面一句话，然后下面就马上就动起来了，而且一动起来以后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回转的余地都没有。我就觉得他们会大刀阔斧的，很快的就会动起来的。当然这个事情的话呢，动起来的话呢，它也不是说是很难的，因为 one child policy 的这个已经40年了在中国，所以只要医生命令一下来，这些妇女要去堕胎的，要去那马上他就医院里面就医生就不给就行了，谁给谁负责，谁扣谁的工资，去扣谁的奖金，这样子的话谁都不敢动了嘛。对，我一点都不乐观。如果说中共强制的这个政策哈、啊，中国政府强制的这个要生育政策下来，不准堕胎啊，随妇女的意愿去堕胎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后果到底它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我肯定的一点是，目前年轻的妇女是不愿意去多生的。当你怀孕了以后，可能那种黑市的打胎呀、啊，或者是黑市的那种药物就会流行起来，对妇女的伤害呢，那是很大很大的。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